我们继续看旧约当中的祈祷的例子啊，跟榜样或者是教导。我们到了先知啊，厄利亚以代为代表啊，厄利亚先知和心灵的皈依。我们看2581。好，前面谈到那个大卫跟撒罗满的圣殿的关系嘛，接着是圣殿啊。圣殿应该是天主子民祈祷的教育场所，朝圣、庆节、祭祀、晚祭、香，可以你可以加上乳香了啊，供饼，这一切都是至高与近在咫尺的天主神圣和光荣的标记，曾是召唤子民祈祷和学习祈祷的途径。好，一切圣殿的礼仪是我们向天主祈祷，同时也学习祈祷。好，天主是在哪里呢？至高的啊，远在天边啊，近在眼前，近在咫尺啊，就最崇高的，但是却也最内在于我们。然而呢，拘泥于仪式的形式主义，往往使人过分的注重或者着重外在的敬礼。当时天主子民所需要的是性德的培育和内心的皈依，这是流徙前后先知们的使命。好，就是以色列人放逐前跟放逐后都有先知嘛，他们教了什么？教了他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皈依，而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。但是并不是说外在的仪式不重要，不能够过分的导致于只注意外在的仪式而忽略了内心的皈依。好，那么一个呼唤内心皈依的典范是厄利亚，2582。厄利亚是众先知之父，是追寻上主和追求天主仪容子息的父亲。他的名字厄利亚意味着上主是我的天主。厄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主是我的天主，厄利是我的天主的意思。好，预告人们为回应他在加尔莫罗山上的祈祷所发出的呼声。雅各伯为了激励我们祈祷，提到厄利亚先知说，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。好，这个蛮有趣的，这个雅各伯是指这个新约的雅各伯书，好，注意到是新约的那个雅各伯书，那个雅各伯，或者一般我们传统认为是小雅各伯说，并不是这个雅各伯并不是十二族长的父亲啊，不是班，所以怎么搞的？说雅各伯会先人找后对用后人，不是的，就是这个雅各伯是新约的那个雅各伯，稍微分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谈的是什么？他在加尔莫罗山，就是这一个提到这个，我们知道是厄利亚先知跟这个拜巴尔神的450位先知这个大战那个山上的故事。好，当然是传统上这么认定。好，我们看2583嘛，接着说了哈。好，隐居在格尼特西畔的厄利亚，学会了慈悲之后，就教导扎尔法特的寡妇对天主化的信仰啊，并以恳切的祈祷坚强这个信仰。天主使寡妇的儿子复活。好，这是厄利亚的故事。他到了其东扎尔法特，对不对？叫那个寡妇先给他做个饼。寡妇说：“我们没有钱，没有饼，没有油了，我们只能等死，在现在寻常啊。”你不要怕，你先给我做，别的没问题。那后来这个他还复活了寡妇的孩子啊，这是那个旧约的故事，我想我们都熟悉啊，这讲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接着看继续谈厄利亚的哈。好，在加尔莫罗山上举行祭献的一刻，正是天主子民的信仰受到决定性考验的时刻。好，借着厄利亚恳切的祈求，上主之火烧毁了全燔祭品，那时正是奉献晚祭的时分。上主应允我。东方礼仪在感恩祭中呼求圣神的导持，采用了厄利亚的这些话。我们知道厄利亚跟这个巴尔神先知打比赛时，那巴尔神他们先烧，对不对？先祈祷就没有成功。厄利亚呢，一个人把那个祭坛灌满了水，灌了三次嘛。然后他的祈祷词是：上主应允我，应允，就火就降下啊，烧了这一个祭品，甚至于烧了那个祭台。好，说这句话呢，在东方礼仪里面，他们在呼求圣神，就是在祝圣圣体圣血时呼求圣神时，就被他们采用了，进到了一个呼求圣神的语言当中。 是非常美的一个祈祷词，求天主听嘛。好，继续的啊。最后，当厄利亚在旷野中再次踏上旅途，前往那真实而生活的天主显现于自己子民的地方时，啊，就是前往那个何勒布山啊，还会躲避这个伊泽贝尔要杀害他逃难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好像在好像梅瑟一样躲在山洞里，直到天主奇妙的临在经过时为止。啊，他们二人所寻求的天主的圣容，日后仅在显圣容的山上才显露出来。好，这边他们二人是谁？就是梅瑟跟厄利亚啊，历史里面前后两位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在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使福音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厄利亚跟梅瑟一起显现嘛。好，天主的光荣是在被钉死而又复活的基督的面貌上认出。啊，你可以看见，这是一样是综合了圣经里面，从这一个梅瑟五书，啊，到这个列王记的故事，一直到福音的故事，综合在这边一起谈到这个祈祷。好，2584，在与天主单独面对面的会晤中，先知们汲取了执行他们使命所需要的光和力量。他们的祈祷并不是逃避无信仰的世界，而是聆听天主的圣言。有时是同天主争执或对天主的抱怨，但始终是一种代祷。此代祷是为等待和准备天主救世主历史主宰的干预，好，当等待耶稣来临嘛。这谈的这个整个旧约的祈祷，当然是我们看到那个描写特别的这个这些祈祷者跟天主特别的接近，我们说好像是面对面的讲话，甚至于可以争吵。你可以想背后就是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了。好，那么接着是综合性的谈呢，整个旧约的祈祷的宝贝是圣咏啊，圣咏是留下来的这个祈祷的这个资料，被他们使用，被他们传递下来。好，圣咏是聚会的祈祷，教会在当过去犹太人今天教会聚会时使用的祈祷。2585，从达味直到墨西亚的来临，圣经上保存了不少的祈祷经文，这些经文显示祈祷者为己为人的祈祷一直在深化。这些圣咏逐渐收集成书，共有五集，圣咏即称为赞歌，是旧约祈祷的杰作。好，今天的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上说，大概圣咏的150篇嘛，收纳进入圣经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分成五个部分，这边是所谓的五集啊。那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来练点这个旧约导论会知道的。我不知道以后我这一辈子也没机会讲，不知道了，反正，哎，老了。生命不多，好，大家知道就好了。甚至他的这个基本的讲法，把圣咏集现在我们分成五个部分，或者说五个小书。好，2586，在耶路撒冷的大庆节和各地会堂的每个安息日，圣咏就滋润和表达天主子民聚会的祈祷啊。这样的祈祷既是个人的，又是团体的。二者不可分割，它涉及祈祷者本身和众人，它发自圣地以及散居的子民团体，也包括整个受造界，它回忆过去的救恩性事件，同时延伸到历史的终结，它纪念已经实现的天主的恩许，它又等待那决定性的圆满实现恩许的墨西亚，用以在基督内祈祷，并在基督内实现的圣咏，至今仍是基督教会祈祷的必要部分。就很清楚啊，不论是过去的犹太传统，到今天的基督信仰，不论是个人或团体，不论是在家或在会堂及圣殿，或者今天的圣堂，圣咏都是祈祷里面最根本的资料。他回忆天主的创造，回忆天主的救恩，也期待甚至我们今天纪念这个墨西亚的来临。那我们因为这边我们每天早上唱晨祷嘛，那我们只练了一小部分啊，这注意不是全部，一小部分而已啊。本来加上晨祷、晚祷、夜祷，然后日间祈祷跟诵读日课，全部加起来，我们大概一个月可以把圣咏练完一遍。不因为我们只练晨祷，这样剩下的要各位自己做了。我不是夸耀，我是必须，我是每天就都练的，5次都需要练的祈祷。好，2587，在圣咏集一书中，天主的圣言成为人的祈祷 啊，天主的话变成人的祈祷的语言啊。在旧约的其他书中，言语宣布啊，天主为人所完成的工程，并阐明其中所有的奥迹啊。在圣咏集中，圣咏作者则以自己的言语歌颂天主的救世工程，同一圣神启发天主的作为和人的回应，工程与回应基督统治于己身啊，在基督内圣咏不断地教导我们祈祷。我们看这一大段呢，从2585开始，就我们是去理解圣咏一个最根本的材料了啊，很清楚的啊。那么我们用天主的话，圣经的话嘛，我们作为人的祈祷，从这边可以看见整个的语言是赞美天主，同时怎么样，耶稣也用这个语言祈祷，然后这个语言呢也的确是讲他的一生了。好，2588，圣咏祈祷多彩多姿的表达方式，经常在圣殿内的礼仪中和在人的心里形成啊，无论是赞美诗或哀怨祷词，感恩颂，个人或团体的祷告，王室颂歌或朝圣歌啊，智者的默想，圣咏集总是一面镜子，反映着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奇妙化工，以及作者生活的实在处境。某篇圣咏可能反映出某一个过去的事件，但它是如此的朴实，致使任何处境和时代中的人都可以真诚地用来祈祷。我们仔细的念，都可以在圣咏里发现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经历可以直接使用的。那注意到，有时候我们是的确，当我们自己生命困顿时，我们用这些苦难圣咏特别有感，当然是好的嘛。或者是我们在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唱一些赞颂的诗歌。有时候我们心情很开心啊，我们念的日课呢是苦难圣咏。那不要忘了，我们祈祷是参与整个教会，我们为整个教会祈祷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心要扩大，要为教会。我们知道这个人，我们说世上原是苦人多嘛，的确是。那如果我们在很辛苦的时候呢，我们偏偏念到什么赞美的圣咏，应该激励我们的啊，天主愿意我们在他内好好生，我们可以为别人的得到天主的恩典感到开心嘛。就把自己的心要扩大，我们一方面可以在自己的情境，我自己甚至可以选为我个人的，但是呢，我在教会的团体当中，我应该跟教会一心，我参与教会的祈祷。好，2589，有几个不变的特点贯彻所有的圣咏，就是祷文的淳朴自然，透过并协同受造界的一切美好事物，渴望天主本身。信者由于对上主特殊的爱而身处困境啊，成为众多仇敌与诱惑的目标。在等待着信实的天主有所行动，确信天主的爱而任由他的旨意决定。好，我们跟着这个天主的旨意哈。好，圣咏祈祷常以赞颂为主。因此呢，将旧约传给我们的圣咏集称为赞歌啊，赞颂之歌啊，是非常合适的。圣咏成集是为聚会崇拜之用，它使人听到请人祈祷的呼唤，并对之唱出回应，阿肋路亚，就赞美天主。基本上是打印，是一个人领唱。我们知道过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书嘛，有书是不简单的哈，知道？所以是真正在团体中一个人有这个圣咏集可以领唱，大家答阿肋路亚，或者我们说我们用今天在基督教比较传统的这个什么一答阿门阿门，就答应答应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答的圣咏是阿肋路亚。好，那么下面是一个圣安博的或安博罗肖啊，这个米兰的大主教，他用的非常多，用圣咏就变成的诗歌。好，他说有什么比一首圣咏更美好呢？达卫说得好，请赞美上主。因为圣咏美好，让我们以柔和和优美的歌声赞美上主。说得对，因为圣咏是子民唱出的祝颂，是会众一起赞美天主的歌声，众人的鼓掌声，宇宙之言，教会之声，悦耳的信德宣誓。好，这一位这个拉丁教父非常美的一段对圣咏的感受，我们自己好好的品尝一下吧。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旧约的历史就结束。我们明天就是旧约是预备嘛，预告的时期满了，许诺的时期现在是怎么样？要实现。明天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祈祷榜样。 愿光荣归于父，即子即圣子，即出如何，即至义，直到永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